争取行的安全，荷兰公民上街。翻转汽车优先逻辑，成为今日自行车天堂。在今天，多数人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印象是自行车天堂，街上的自行车远比汽车还要多。但其实，过去的阿姆斯特丹也是汽车天堂。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改善了国民平均所得，越来越多人购买汽车，拥有汽车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然而，荷兰人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满街跑的汽车了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许多的建筑物拆除后，用来建设汽车道路或是停车场，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被汽车夺走。而对其他用路人来说，汽车则是致命的危险。在汽车盛行后，荷兰的道路死亡人数不断增加，1971年成为荷兰交通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3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大约400名儿童。人们渐渐不愿意为汽车提供的便利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荷兰公民上街争取权益。荷兰全国各地开始了抗争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团体是1973年成立的 Stop the Kindermoord， 意思是停止谋杀儿童。他们的诉求包括为孩童创建更加安全的道路，同时维护行人和自行车骑士的权益，并呼吁政府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交通政策，汽车不应该再处于交通金字塔的顶端。在停止谋杀儿童成立两年后，另一群活动家成立了自行车骑士联盟，称作 First Only Real Dutch Cyclists Union, Eer St. Enigicht Nederlandse Wielrijdersbond, 要求政府为自行车提供更多空间，并且号召自行车骑士沿着危险的道路骑行，列下骑士在途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要求政府改善自行车道。在年轻时期加入自行车骑士联盟的 Tom Godefroy 回忆起过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表示他与同伴经常冒着被远警逮捕的风险参加活动，不过这一切都很值得，因为在被逮捕后，整件事情就会被媒体报道在报纸上，随后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市政府的官员也会渐渐听进去他们的想法。我们有很强的战斗精神，我们知道如何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最终获得了自行车道。Tom Godefroy 接受《卫报》采访时说道：从汽车天堂变身自行车天堂。除了活动人士坚持不懈地争取该有的权益，也是在这个时期，爆发了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上涨，政府为了减少对能源的依赖，开始鼓励人们减少行驶汽车。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当时以沙乌地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对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以阿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其中包括荷兰、美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导致石油价格翻了两倍。时任荷兰首相约普登厄伊尔 Jut Daniel 在电视演讲中敦促荷兰公民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并认真对待节能。政府也宣布了无车星期天的活动，以减少汽油的使用。渐渐的，荷兰政治人物意识到了，也许汽车不是未来的交通方式。荷兰的交通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实，荷兰的平坦地形适合自行车骑行，温和的气候更让人可以享受骑车的乐趣，这也都成为帮助荷兰变身为自行车天堂的动力。告别汽车优先逻辑。20世纪无疑是汽车的世纪，私人机动运具为人类带来了便利性、快速与个人自由，却也导致城市设计遵循汽车优先的交通逻辑，其他用路人的权益遭受挤压。从荷兰的经验，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享有自行车天堂的美名，而是公民逐渐意识到汽车的坏处， 不但夺走公共空间，还夺走人们的性命。随着活动人士上街争取权利，政府官员逐渐意识到重新规划交通的重要性。加上石油危机的爆发，政府呼吁减少对能源的依赖，人们也开始减少行驶汽车。早在50年前，荷兰就已经意识到汽车不是未来的交通方式。那么台湾呢？我国2050年净零路径中，为达到运输部门减碳效果，设定目标2040年新售车辆 100% 电动化。即使全国车辆都转为电动车，对环境有极大的帮助，那么更环保的私家车依旧满街跑，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未来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移动性。一直以来，汽车已经占用了城市大部分的空间，现在应该好好分配城市空间，尽可能为行人和自行车骑士提供单独的空间。此外，台湾一直存在着公共运输不便的问题，大部分县市的民众皆依赖私有运具出行，因此，如何规划完善的绿色运输，减少私有运具，应该才是迈向低碳交通要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气候变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各地越来越多城市推动低碳生活，透过建立更多和更完善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鼓励人们多以对环境影响最低的方式出行。那么，台湾还要一直停留在以汽车为优先的逻辑，不断方便人们开汽车出门，持续忽视其他用路人该有的权益吗？